剃头发的时候呢，大老僧临终的时候呢，他下一世呢肯定不会相持法，这个是肯定来的。所以说生到剃头还生到也是重要，上一个重要。就像维萨卡啊，维萨卡呢是在佛陀时代呢供养第一个名师祖啊，供养第一个名师祖是七树地佛陀长者啊。那供养第一个名师祖呢叫维萨卡，维萨卡呢在他七岁的时候啊，他就证到剃头房啊，七岁就证到剃头房，但是当他长大的时候呢，他结婚。而且还生了20个孩子，所以他这么虚头环过后啊，他肯定不会出生在第二道，所以呢，他可以尽情享受啊，尽情享受没有关系啊，所以这种叫重业啊，正道是这样的。好，如果说没有重业的话啊，没有重业的话呢？临时业就会产生它的果报。那什么是临时业呢？临时业呢是临死之前所一起或所造之业。一起跟所造是不一样的，一起之前所造是当下造的。好，我这边给一个在他奥禅修林的一个例子。在陶禅修林里面呢，有一位比丘，当他修到十二因缘的时候呢，他会观他的过去式，他看到呢，他过去式呢是一位强盗，是一位强盗哈。那时常偷人家的东西呢，那有一次呢，偷多了也会被发现哈，所以他就被抓起来了。那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呢，放进一个这个米袋里面，放进米袋里面，然后他们呢就把他丢到，就把他打伤，就跟他打伤，然后过后呢把他丢到河里去，那丢到河里去呢又被绑住了，他快要死掉了。那个时候呢，他忽然想起他所造的一件善事，所以所忆起之念嘛，他所造的一件善事呢，就是有一天呢，有比丘来托钵的时候，他刚好手上有食物，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食物呢，全部呢供养给这个比丘，然后他许愿呢，希望呢，他能够证到这位比丘所证到的境界。过后是业呢烧下来就消失了，不见了，留下的是业力罢了。那刚刚当他被整个人被抛进河里的时候，要死的时候呢，他还好没有想他怎么偷盗他想到一件好事因为这件好事的关系呢，他往生的时候他是个名人，应该是奥卡门的一位比丘所以这种叫做临死之前所忆起的业。再给一个这个法句经里面的一个故事，马达贡达里应该是第二章吧，第三章马达贡达里的故事。这个马达贡达里呢，也不是佛教徒有一天呢，他变得很严重。那他的父亲又很吝啬很有钱，但是很吝啬不愿意花钱请医生来治他孩子的病。所以当他孩子病得要奄奄一息要往生的时候呢，他就把孩子呢抬到屋子的外面，没有放在家里面，因为他害怕他的亲朋戚友来探访来问候他的时候呢，看到他家里的财产所以你就把孩子呢抬到外面去，在外面看就好了，不用进我家里来看那个时候呢，那佛陀每一天早上他都会上 internet， 然后会上网，他每天早上他就上网看一看，谁需要我帮助的，那个需要我帮助的，我就去帮助他。 所以当他那一天呢，这个马萨昆达利的上报成熟了哈、哦，所以呢，佛陀上网的时候呢，这个马萨昆达利的影像就呈现起来了，好、哦，呈现出来过后呢，他讲哎呀，我需要去帮助他，所以佛陀呢，就用神通呢，出现在这个马萨昆达利的面前，当然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但佛陀的影像身像是非常的庄严的，他越观察。对，但是妈妈现在一看到这位尊者啊，他还不知道是佛陀哈，看到这位尊者呢，他就升起了非常恭敬的心啊。单单这个升起一个恭敬的心啊，然后就往生了。结果呢，就是在现世。所以万物唯心造，就是这样啊。善心往生天界，恶心往生四恶道。所以四恶道跟算是一界众生的，算是一界的畜生啊，然后他的投生啊，跟我们的心呢、啊、是息息相关的。好，那再讲一个斯里兰卡发生的故事哈。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位长老，他自己的经验哈。那在斯里兰卡，因为是上座部的国家嘛，所以呢，如果有某些信徒啊要往生的时候啊，他们都会请比丘，都会请比丘来帮他们诵经啊。那刚好这位这个长老呢，就被受邀请呢来看一位临终的要往生的居士。那当他来到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诵了，然后诵四念处，啊，诵四念处这个经。那当这个病者呢，他听到的时候呢，他嘴巴就会讲佛法僧无常苦无我。如果他在这一刻往生啊，一定会往生上去，好、哦，但是寿命还有尽嘛，还有结束，所以他还没有往生。那这个比丘呢，又在给他五戒，在给他五戒的时候呢，这个病者呢，就看到了这个。菩提家有个菩提树，可能他有拜访过，然后有去朝圣过，所以菩提家有个这个菩提树呢，这个影像就呈现出来。但是过后呢，等五戒老完了啊，那比丘呢也休息一下啊。那过后呢，这个病者的心呢、啊，啊，就跑到这个世间上世间法去了，他想到自己的债务还有还。自己欠的债呀、啊，自己的债务还没有还，所以他就想请求那个被他欠的人呢，请求啊，就一直想到这件事，希望能够偿还他的债务。那这个时候呢，这位长老啊，这位他长老就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了？啊，因为你是心起的不伤心嘛，啊，他就问他你看到什么影像了？”他就说：“我看到呢，一个长长的影子啊，头发常常盖着全身的，从小盖到地上的，这是什么影像？恶鬼的影像哈。所以他看到说，他看到这样的影像啊。那这个比丘呢，如果他在这一刻往生了，他就可能出现在恶鬼道啊。所以这个比丘呢，就马上快点念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嘛，就马上开始念经，念经过后呢，这位病者就说：“哎，影像就见掉了，啊，影像就见掉。”但是呢，他又把他的心朝向他的执着，啊，他说他有一件包袱啊，放在床底下面，啊，要留给他的孩子的，刚开始在人家打理，啊，这个是执着嘛，啊，执着你的财富要给某一个孩子，第一还是第二、第三的，哈、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比丘就在问他，啊，那长老就在问他说：“你看到什么影像了？”他说：“是呢，我看到一只鸽子。”什么？
鸽子。
鸽子啊，啊，会飞的啊，鸽子啊，好。然后这个比丘呢，一块钱送进了，啊。所以你看寿命还有完的时候啊，那影像会一直变啊。你起三念，影像变了；你起二念，它影像就变了啊。所以它这个影像啊，临终之相啊，时常在改变的。 那比丘一般念经，那这个影像就不见了，然后各自的影像就不见了。那最后呢，他看到呢，这两天上的山，然后带着很多天神仙女下来。过后刚往生了，去那里呢？去解界。好，从这个真实的故事啊，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临终出现的相呢，是赖于我们今生现实的善心，或者是不相信二代变的。所以这为什么临终之夜没有重念的时候，临时业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临终最后那个念头是上阵呢还是不上阵呢，就马上会影响到你的畜生。不管你这一世哦造了多少的善业，好，你这一世造了多少的善业呢，但是你临终那一刻呢突然间好的不想，你就想坏的呢，那你也会往生十二道。就像玛丽岛皇后这样哈，玛丽岛皇后呢，经常供养佛陀、阿罗汉，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啊。今生供养佛陀、阿罗汉哈，有一次呢，他还跟所谓他还跟这个人民啊比赛啊，国王跟玛丽岛两位呢，整个国王跟人民比赛供养给佛陀，看谁供养最丰富。所以呢，他们的供养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这个玛丽卡皇后啊，做了一件错事，对不起他的先生，他做了一件错事。那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一直后悔这件错事，结果呢，他不想他的故事，而想他做错的事。那往生的时候呢，他下地狱，啊，下地狱呢？只是七天而已，好，很短啊，只是七天而已。那这个这个国王啊，因为他很爱玛丽卡嘛，所以呢，他就很，他也深信呢，玛丽卡皇后呢做这么多善事，一定会往生善道。但是呢，还是要跟自尊确定一下，啊，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决定去问世尊。那世尊呢，就说，就想说。如果我暂时的跟他说，好，他的心，他对佛法的信心呢，对因果的信心可能会破灭。好，我的皇后做了这么多布施还下地狱，那我做布施做什么？啊，所以他信心会破灭。但是呢，身为一位圣者呢，不可能说谎，也不可能说谎。所以呢，佛陀呢就利用他的神通，这神通有时候很好用，就是这样哈。他就用神通呢，让这个国王来到他面前呢，完全忘记问这件事。所以这边来的时候呢，他明明就是来见世尊，就是要问这件事，但是国王用神通让他忘记，所以他记不得的。回去的时候才想起，哎呀，我要问的忘记问，所以第二天又去。那个世尊又让他忘记，直到第七天都不行，我不能够再忘记了，我一定要问到。那佛陀呢，因为玛丽卡皇后在地狱投生只有七天的时间，七天过后呢，他的善业成熟，他往生天界。好，国王那这次呢，世尊不用用神通了。好啊，当他问的时候，他说你的皇后啊，已经世尊在显现。啊，这国王就非常高兴啊。所以呢，这个呢，告诉我们临终那个善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助念呢，应该是在临终之前，不是临终之后啊。临终之后开始了一点了啊，临终之前要助念。那临死之前呢、啊，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呢、啊？想到啊，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呢？我们心之倾向呢，都说都是比较倾向于恶那方面去啊。在《法华经》呢有讲到啊，心乐于恶， 什么心比较乐于的，是在临死之前啊，一般上呢，一般的人呢、啊，所忆起的东西呢、啊，都是比较执着于他的财产啊，他的孩子啊，他的身体啊等等。因为这个身体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了，啊，60年、70年、80年，现在是要丢开它，也真是舍不得，啊，舍不得呢，就产生很强的执着。这个执着已经是很痛苦的，那围着你旁边的人呢，又在那边哭哭啼啼的，啊，舍不得你，更让你的心呢，啊，难以完舍，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升起善心啊，是不容易的。包括不只是我们凡夫，还是这个啊平常人呢，包括出家众啊，也会在临终的时候呢执着他的财产啊。那出家众呢，也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执着的，唯一可以执着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他的锅，一个就是他的袈裟啊，所以在《法华经》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一个比丘啊，啊，收到啊一件非常布料非常好的袈裟，那他就一直收着，舍不得穿嘛啊，那突然间那一天呢，刚好啊他受命了，业报耗尽了，那天他就要往生了。在他没有往生之前呢，他是非常的挂碍他这件袈裟，非常执着他这件袈裟，比布施很了，布施很好的袈裟，啊，所以因为临终的时候呢，产生这种执着贪嗔心啊，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呢，他出生为一只跳蚤，啊，就在那袈裟上面的跳蚤，你执着的那个东西，你就出生在那里，啊。所以他就成为了那个他那件袈裟的跳蚤。那当他往生的时候呢，那其他比丘说，既然他是往生的哈，那他留下来的财产呢，应该分出去，啊，分出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分他的袈裟了。那这个比丘啊，非常执着他的财产，听到有人要分他的袈裟，他就很痛苦的啊，跳蚤应该也会叫吧，啊，他就很痛苦的在那边叫。刚好佛陀有神通啊，他就知道了啊，这个比丘为什么这个跳蚤为什么在那边叫啊？是因为他这么执着他的袈裟，你要分他的袈裟，他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佛陀就说，哎，他寿命只有7天罢了。然后就跟其他比丘讲说，7天过后再来分，然后再来分他的袈裟。好，那结果就比丘啊，因为可以很满足的啊，住在他的袈裟上面呢。那当他临终的时候，还好没有再执着他的袈裟啊。他当比丘持戒那个三业成熟，啊，前一世当比丘持戒的三业成熟，所以他往生三道。从跳蚤呢，到往生善道，啊，所以呢，在一般人来说哈，临死之前呢，我们所忆起的呢，一般上呢都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执着的东西，啊，尤其是在家中啊，很多财产的，哦，真的是很难放得下，啊，一生辛苦累积起来的，还没有享受到就要走了，很难放得下的。所以既然我们知道哈，临终的时候呢这么难放得下，那放不下呢又会往生恶趣的话，在我们还生存着的时候啊，又要学习怎么放下啊。在日常生活中，什么东西都要学习怎么放下，你越贪爱的东西啊，你就快点舍掉它啊，像在你临终的时候呢，无牵无挂啊，所以呢，我因为也越来越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后来选择的袈裟呢，都买了布料比较旧的，啊，看起来新的，但是看起来旧旧的，像我穿着那我就不会执着的啊。好， 那如果呢一般人呢临死的时候呢不是产生杀害的，另外一个故事嘛，就是缅甸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人呢，缅甸人呢，他非常的执着于他的太太，啊，非常执着于他的太太。那他临终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执着啊，啊，因为这个执着呢，他是等于在他家里，是等在原本的家生了一只狗，啊，生了一只狗。那因为他执着他的太太嘛，所以他跟这个主人呢，女主人现在他生了狗了，啊，跟女主人就很好。就受人跟狗的感情非常好的，尤其是在西方，啊，我们是去美国的时候呢，住在基斯的家，他们都养狗养猫。我有一次呢，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这些 pet 啊，这些怎么讲宠物啊，这么喜欢这些宠物的？有一个呢，他回答真的是太幽默了哈，他说我跟他吵架，他至少不会反驳。啊，我跟我先生吵架呢，哦，他会跟我反驳，但是我怎么骂他，至少他会反驳，我很满足。就是这样吧，哈，好。那他成为这个狗呢，就非常执着他的女主人。那他的女主人呢，也很执着他过去的情分嘛，哈，也很执着他。那两个人呢，也是呢，出去呢都是带着狗的。那三叔一个人看了就说，就看不顺眼哈，就是爱管闲事了。那爱管闲事，就讲一些不大好听的话，说你跟狗啊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女主人一生气起来了，把那个狗给杀掉了。所以呢，人间呢有很多啊，看起来是很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如果没有临床的时候呢，啊，不是执着呢，可能就会升起恐惧，啊，恐惧呢，因为你可能回想起一生中所做的恶事，啊，就会产生恐惧，或者呢，你不知道自己会往生那里，啊，临床的时候呢，你对自己的善心这个念头啊，没有信心，到底会升起善念呢，还是？这上面也没有信心呢，你不知道自己会往生那里呢，你可能就会产生恐惧了。那新的地方啊，没有去过，啊，知道会去那里，啊，会产生恐惧。那如果你知道自己肯定的会往生上去的话呢，如果是我恨不得早点死，好，啊，肯定会到天堂。那人生也没有什么乐趣嘛。啊，就是因为不知道呢，才会产生恐惧。啊，那如所有的凡夫都不知道他自己会往生那里，只有西陀王啊才不会有恐惧。啊，所以临死之前所忆起的呢，很多是我们执着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的嗔恨、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后悔等等，我们的怀恨。啊，讲到这个怀恨呐，啊，哈，哦，这个提婆达说呢，他现在在阿底地狱里面，但是他从阿底地狱出来过后呢，他会成为弟子佛，能成为弟子佛，就是他智慧非常的好的，啊，哦，阿罗汉还要跟其他佛学习，弟子佛呢无师自通，啊，所以他能够成为弟子佛。这样一位有智慧的人呢，为什么在佛陀时代呢，就特别要跟佛陀作对，啊，他看到佛陀呢，他是要伤害他，要跟他作对，要抢他的位，啊，等等。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因为他前世啊怀恨在心，啊，这个在法华经有讲到哈，有一次呢，他是比如说一个金子啊，你衡量这个金子会，啊，它价值是多少钱？这个叫什么？啊，鉴定师啊 ，OK， 那鉴定师好了哈，鉴定师哈，那。 那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乡村，乡村呢里面呢有一间家，这个家的人呢以前是很有钱的，但是现在呢没落了，没落了，只是他收着一个金钵，那个金钵，可是这个家的这女儿呢不会不了解这个是金钵，因为被灰尘灰尘带色的嘛，所以他不知道是真金嘛。那家里没有东西了，他想把这个钵给卖掉。刚好那金钵长说他要前世，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看一下因为他是鉴定师嘛，然后就知道这个是真金但是呢，他今天就取了他，取了他那个这个人卖的人呢不识货不知道他可以卖这么高的价钱呢他既然不识货呢，我一定要讲出来。所以他以很低的价钱享受了他的果，讲什么收买他的果那这个女的呢，她说如果你不卖我就不买了，这样他才会相信他真的没有什么有价值。那女的果然不要卖她就她那个价钱太低了这样提婆达就走了，当然才又回头嘛但是他走的时候呢，来了菩萨。我们的菩萨来了，他也是见你定师那这个女的又把他的钵交给他，那菩萨一看，哇，这个是真金哦，对，下次有这一场面，他就马上跟他说了，这个金钵可以值这么多钱，这么多钱。那个女的当然是很高兴的，好，就买卖成功了。那这个菩萨呢，就把这个真钵金钵带走，在路上呢。这个提婆达多刚好要回头来找那个女的一看到他手上拿着那个提婆，哇，气得半死，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从那一刻，他心中就带着很对这个菩萨带着很强的怀恨，就是因为这个怀恨嘛。直到呢，在佛陀那一次呢，只要能印到，如果你有看过人生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有时候菩萨是提婆达多是菩萨的父王，但是呢，他都会伤害他孩子。只要这个提婆达多呢遇到这个菩萨的时候呢，他就想要伤害他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释怀了，没有办法忘记他怀恨了，一直生长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所有的怀恨呢，都要放下，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啊。所有的怀恨呢，都要放下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要争取半夜的机会呢，是比较渺茫的啊。佛陀在那喀什喀苏大呢，有讲到他说，比丘有一天呢，佛陀呢，在大地，在这个地上呢，挖了一点尘沙。然后呢，跟比丘说：“我手上的尘沙跟大地的尘沙哪里比较多？”比丘说：“你手上的尘沙比较少，大地的尘沙比较多。”那佛陀就开始了，他说：“比丘啊，当同样的当一个人呢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与天道，就像我掌中的尘沙一样。”出生在世道者呢，却如宇宙的尘沙。然后他又说，比丘，当一个人死后呢，出生在世恶趣里，要从中解脱，再出生为人呢，是万般困难的。我们来举例说明大海海洋的水海洋里面的这个鱼类多不多？很多跟陆地上的人类比起来，是大海的鱼类多还是陆地的人类多？大海的鱼类多像陆地还有飞行走兽呢，还没有算进去飞行走兽、蚂蚁、昆虫，一大堆加加起来的话，就可以证明佛陀讲的是对的。所以人生难得见一得，佛法难闻经已闻。 好，接着下来我们进入第三场，叫做灌食业。再补充一下哈，那个灵食业呢，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心呢、啊，是要往恶的那一方面去，临终的时候呢，斯里兰卡国王啊，有一个国王他就很聪明哈，他每一次照下的半夜呢，他都叫他的丞相记录下来啊，全部记录下来，我今天布施给谁了，算了我变好了，我什么全部布施。全部写下来，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临终之前他就吩咐了啊，吩咐他丞相，在我要死的时候啊，你千万要一个一个念给我听。所以他一天一生有欢喜心，生有欢喜心，所以所有的不好的心都没有机会升起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连一位国王都采用了、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啊，试一试。我今天来三光寺讲经，你要记录下来啊。好，接着下来呢，如果没有这个临时业呢，是灌行业。灌什么是灌行业呢？灌行业是习惯性上，习惯性上时常造的善或恶业，比如说好可以分为好的灌行业跟不好的灌行业。好的灌行业，然后比如说我们礼敬自尊啊，然后我们诵经、供佛、供花、布施、禅修、持戒啊，持戒是每一天要做的，所以都算，所以可以说是好的灌行业。啊，好的灌行业呢？因为它是时常做的一个时常做的东西，时常做的一个善业呢。在你时常做的时候呢，在你临终的时候，它有时候就会成为临终业。好，你时常做、时常惯常做的，在临终哎，就会成为临终业了啊、哦。就像达米嘎这个例子哈，达米嘎呢时常布施啊、哦，时常布施，在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就请比丘来诵经。那比丘就来诵经了，那比丘诵到一半的时候呢，那天神啊已经等不及了，要请他去天上，因为他布施非常慷慨大方，天神也很喜爱他、哦、所以呢在比丘还没有诵完的时候呢，天神就下来了、哦、那这个怎么办，因为这个就看到，因为这是他的业嘛，他可以看到天神，比丘是看不到的、哦、所以他看到天神下来了，他还不想走啊、哦，咱们家还不想这么快走，他想听完经，啊，听完经很多善业嘛，啊，他就在那个天神里等一下天，然后等一下，啊，那这个自己修呢，因为看不到天神嘛，送到一半呢，别人叫他等一下，他有好像很尴尬哈、哦，好像很尴尬，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还是离开算了吧，啊，自己修呢就离开了，离开过后呢？他们围在他身边的女儿、儿女呢，就觉得说：“哎，糟糕，我的父亲今天有点反常哈。哦”他向来是比丘，非常尊敬的。今天人家念到一半，叫人家等一下，所以他们就很难过的哭了起来，以为说他父亲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就哭了起来。那刚好这个等一下又起来了哈，哎、哦，好像没有听到声音了，就问他们：“哎，比丘去了哪里？”他说走了啦，你叫人家等一下，不好意思全部走了。他说我不是叫他等一下，我叫那些要来迎接我的天神稍微等一下。好，说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好，你不相信吗？好，你给我一个花环，一个花环。好，他说这次呢他们很隆重，六道的天神全部一起下来。好，我到底要去哪一道呢？啊、哦，他就跟他女儿商量一下哈，他的女儿说走帅边最好，然后走帅边，好，那我就决定去走帅边，所以他就把那个花环呢，我要去走帅边，那个花环就挂在天空中了，因为他女儿看不到的嘛，就挂在天空中了，结果呢，他就往前走帅边了，那、啊、这些故事呢，在法句中都可以找得到的，嗯，这种叫做灌行业，所以灌行业呢，到最后呢，也可能成为你的临终业、嗯。好，不好的灌行业呢，啊，比如说屠夫啊、丧夫啊、丧妻啊， 然后捕鱼、渔夫，然后打猎，或者是买卖毒品、买卖酒等，这些是啊不好的惯行业。有的人不敢看这个，跳得快一点。好，第四个呢，以作业。好，以作业呢是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种业。这种业呢，就会决定下一次投生到哪里。不包括上述的三种业：中业、临时业跟惯行业。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做了一件善事，很小的一件善事，忘记了，就忘记了，这个一件很小的善事呢，突然间因缘成熟，产生它的果报，这种呢，可能叫做以作业。所以我们造的业呢，可以是你的十善或者十不善呢，这种业呢，不一定是今生造。会产生下一次的果报，未必哈、可能是轮回中很久很久，几百次之前所造的一个业，突然间在这一生要从头产生未来的果报，这未必是这一生的过去是很多轮回很多很多业，突然间成熟了好，那你们看这一群牛这群牛呢，晚上呢被关在牛栏里面那第二天早上呢，这主人就打开这个牛的门所以这一群牛里面呢，哪一只牛先跑出来呢？能编的也有，最强壮的也有你站在能编但是我很强壮我跟你推一下，你就往后了所以呢，你站在最前面也没有用还是最强壮的牛，它有那个气势有那个力量可以推掉，所以你站在前面也没用所以最强壮的牛会先出来。那如果没有最强壮的牛呢？大家势力平等，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最靠门的了，最靠门的了。那如果都没有靠门的，没有靠门的牛呢？那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那只牛就每天盯着门，盯着看我就冲的。这是牛是会选出来的一直盯着那个就是我们的惯行业了，然后时常做的开它就出来。那如果没有这些呢，那其中一只牛就会跑出来了由这个例子来行中业、惯行业跟宇宙业等这些事情。